人文口述史，光年对话集，小凤直播室为声音插上思想的翅膀。
比目鱼有那么通灵吗？在这个小说
是，基本上就是讲这条比目鱼浮在那个海底，然后跨越时空的来满足这个男人所提的要求。
十九世纪的德国有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共同整理了销量仅次于《圣经》的最畅销的德文作品《格林童话》，源自吕根岛的一个传说，渔夫和他的妻子是其中著名的一篇。
但是这些要求又是这个女人强加给这个男人的，所以就挺好玩的。然后里边还有好多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俄国诗人普希金也曾经将它改写为长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从此渔夫的妻子伊瑟贝尔就成了贪婪恶妇的代名词。她总想掌控和霸占更多的东西，而被渔夫捕获又重新放回水里的比目鱼却不得不给呀给，先是石头房子，接着是国王住的宫殿，还有皇帝的权力和教皇的宝座。最后伊斯贝尔要求得到上帝让太阳升起和落下的能力，于是利欲熏心的伊斯贝尔和他那好脾气的渔夫丈夫受到了惩罚，重新回到他们那称作夜壶的破茅屋里。
铁皮鼓的故事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一些，那比目鱼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比目鱼也挺奇怪的一个故事。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说翻版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1977年，又一位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继淡泽三部曲、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之后，又推出了一部重要作品《比目鱼》。他重写了一条学识渊博而又会说话的比目鱼和渔夫艾德克的奇特故事，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写到20世纪70年代，诗歌与童话穿插其间，现实与历史相互交织，展现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奇虚幻的世界，以及一段欧洲的博大历史。
然后这个比目鱼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他把它篡改了，然后引申出来了很多很多东西，然后特别特别丰富。
就是那种像对一个比如说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那么一个东西的解构。
对，
而在这部小说中，作为女人符号的伊瑟贝尔不再是那个永远难以满足的泼妇，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证明。她声称要还原这一传奇故事的原始版本，为的就是给所有的伊瑟贝尔证明，以驳斥那个煽动仇视女人的童话。是的，对那个出于父权独断专横而被伪造成为童话的事件彻底来一次反驳。
那所以厨娘这个角色就相当于女性，然后去喂养男性。我记得里边说过一句特别好玩的话，整个欧洲就是在厨娘的裙子下长大的嘛，就是
I have a Swedish boyfriend who is always smiling but I feel so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小凤直播室，我是小凤，人文口述史光年对话集，今天我们继续约会音乐、电影、文学、摄影跨界才女田园。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了田园的成长历程，其中有一把吉他所带来的生命转折，一部电影《蝴蝶》开启的人生可能，和一部小说《双生水蟒》里的青春轮回。今天田园将和我们一起分享他喜欢的书籍和电影。
说你最近在狂读中国的古代的一些典籍是吗？
对。
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就是一脉相承吧，就中国任何东西都是出自同一个基础的
阴阳。
对，全是阴阳。包括中医，然后哲学，然后算命，然后天文地理乃至数学。
你这时候才发现，原来中国的哲学，中国的这些老古董是最牛的。
对，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最厉害的。你比如说计算机，其实就是零和一，是一个正负极，就是两个很不起眼的东西。所以当时说那个二进制的发明跟中国的八卦是有关系的嘛。对，当时是一个德国的数学家发明了二进制，他当时就是跟中国，他在中国有一个朋友，然后得到了一个就是洛河书的一个复印的版本吧，然后从那个里边得到了很大的启发，然后中国所说的中庸之道，原来就是觉得那个特别差劲，然后里外都不是人，觉得，所以现在慢慢明白了这个中庸，可能他最初的意思不是说那个我唯唯诺诺。反倒是一种就是讲究阴阳调和，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其实中国哲学是挺天人合一的一个境界。
田园现在开始对这种东西有兴趣了哈。我们这个谈书的第一个环节做的事情是先给中庸平反
啊。对
对，但是我想你之所以就是现在回到了这个原点，回到了这个中国最古老的东方哲学上来，对，是兜了那么一大圈的。对，那么这一圈当中，你认为就是你的必经之路，应该说也是必经之路，可能没有这一圈的话，你也回不来，你可能找不到这个地方。这个必经之路上，你最珍贵的那个记忆，就是那本书，是你想把它交给谁？
是君特·格拉斯的吧？因为德国人挺怪的，大哲学家，然后希特勒就全部都是就来自那个国家，所以这个民族一直都是挺
强势，
然后挺特别特别理性、特别特别严谨的一个民族。然后像君特·格拉斯的那个书就对我影响挺大的，那肯定大家就是最熟悉的就是《铁皮鼓》，但是我个人最喜欢他的一个作品是《比目鱼》。
《铁皮鼓》的故事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一些，小奥斯卡的故事啊，
对，
一个拒绝长大的男孩，然后一个侏儒。
对，
他的嗓音，尖利的嗓音可以把玻璃震破。
对，君特·格拉斯挺厉害的，什么拒绝长大的故事，我们过了这么多年才开始说关于青春，人家铁皮鼓里早都已经说完了，已经说的就痛彻人心了。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是挺有力量的。
对，那比目鱼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比目鱼也挺奇怪的一个故事，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说翻版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对，大家都知道吗？
那个长诗，
对。然后一个心地善良年老的渔夫去海边打鱼，然后捞上来了人鱼，这个时候人鱼就答应他实现一些愿望，但是他的妻子特别贪婪，然后不停的要求更多，然后这个比目鱼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但是他把它篡改了，然后引申出来了很多很多东西，
嗯，
然后特别特别丰富，
就是那种像对一个比如说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那么一个东西的解构，
对，
误读，
对，
或者是那种过度的那种阐释，
对。然后基本上书里边就把整个欧洲历史都添加进去了。
那一定就是说金鱼也好了，渔夫也好了，或者
金鱼变成了比目鱼，
老太太对，
嗯，
也好了，就是都有了不同的，一定是有了不同的解读，是吗？
对，它有很多修改的地方，
嗯，
反正这个书是挺复杂的一本书，然后它是通过比目鱼吧这样一个象征，
嗯，
然后比目鱼是一条丑陋的鱼躺在海底，然后悠悠地过了很多个世纪，这本书基本上是一个时空交错的一本书，
哦，
经常从这个时候跳到另外一个时候，
嗯，
然后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人类的一些欲望吧，
嗯，
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厨娘。
厨娘它是不是对应着那个渔夫的老婆？
类比吧，有一些变动，但是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吧，
嗯，
然后就是基本上厨娘就穿插在整个过程之中，
嗯，
那其实整本书是通过比如说厨娘它代表的是吃，
嗯，
那这个食欲是人在就是成长然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重要的一种东西，
对，
那所以厨娘这个角色就相当于女性然后去喂养男性。我记得里边说过一句特别好玩的话，整个欧洲就是在厨娘的裙子下长大的嘛，就是说人跟食物然后人跟自己的欲望之间的关系，然后通篇其实都是在讲这些，里边有战争，然后有各种美好的东西，也有丑恶的东西，贯穿整个欧洲历史。
比目鱼还有厨娘，那渔夫呢？渔夫干嘛去了？
渔夫就是一个男人，但是这个男人他怎么说，我觉得他其实这本书也是在讲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
哦，还有这一层。
有，其实在德国，哦，女人是挺强势的。
嗯，
然后你像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也是这个女人在不停的要求，这个男人反倒在不停的去傻傻的去满足这个他妻子的要求，嗯，那所以就是这个比目鱼里也有一些类似。然后像在德国是女人比较强的一个国家，这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看一部电影，就是帝国陷落，
嗯，
就希特勒的那个最后的十几天的那故事，
嗯，
你看那个
我还没看的那个，
那很棒，那戈培尔的太太，
嗯，
就亲手把他的六个孩子，
嗯，
就全部毒死，
对，德国女人，
然后拿枪跟她丈夫对射自杀，非常非常的强悍。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也在写这个东西，就是男女之间的也是在说一种不平衡吧，在某些方面男人是强悍的，战争啊然后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又是靠厨娘来养活，然后所以他有很多这种就是挺好玩的这种东西，就是在特别诙谐然后就特别自我讽刺的这样来讲男女之间的关系，
嗯，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完全翻版了，
对，
嗯，只是借用了他的一个最基本的人物的那个架构，对吧？
对对对，
嗯，那它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挺神奇的一本书，
体力也是很复杂的一本书，它又不是一个单纯的那种小说，就是也是一个就是那种很具试验性的那种文本，是吗？
对，我觉得挺实验的，
传统叙述的小说，挺颠覆的，
挺颠覆的，
嗯，
但是它这个作者本人他有一些挺德国人的骨子里的东西，
嗯，
挺经典的，就是，嗯，比如说他描写一个东西的方式，他会有很多历史啊，他会有很多事实在里边，那可能不像有一些走得更远的，他是完全虚构出来一些东西啊，但是这个君特格拉斯他会非常理性的去做一些非常疯狂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
对，像那个铁皮鼓里面他也是有一个巨大的一个
背景，
社会的背景，
对，
对，然后他把那样一个荒诞的故事写得像真的一样，
对，就是特别理性的做一些特别疯狂的事情。
对对，
那可能比目鱼就是整个背景就更加模糊一些，
嗯，
比如说这个铁皮鼓它是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时代背景，但是这个比目鱼它相对来说 更大了，它是拉了一条线，以整个欧洲的一段时间的历史为背景，其实在讲这个他对欧洲的看法，然后对人的看法特别丰富。基本上读完那本书，就是我对欧洲历史也比原来清楚了一点儿，
就上了一堂欧洲历史课。
对对对，真是
学的那个，
真是
管用多了，
管用多了，特别管用。
那是一个永恒的日子，晴转多云，我捕获到了比目鱼。这是君特·格拉斯的小说《比目鱼》中的一句话。公元前2221年的5月3号，新世纪时代的一天，有一条会说话的比目鱼，硬是挤进了叙述者我，也就是渔夫艾德克的捕鱼网，并且随之和他定下协议，为他通报从全世界搜集来的信息，永远充当他在男人事业方面的顾问。艾德克与之订立了条约，将比目鱼放回大海，而比目鱼则用他的建议带领男主人公走过所有的时代，从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从早期基督教时期到宗教改革时期，从启蒙时代直至当今，比目鱼能预见每一次时代转折，一切时髦的变革，以及最新的真理和进步。正当艾德克向妻子伊瑟贝尔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这条沉睡千年的比目鱼，眼看他一贯支持推进的男人事业正走向穷途末路，于是他打算改换门庭，为女人服务。他再一次的在波罗的海上钩，捕获到他的是三个年轻的女权主义者，他们将比目鱼告上法庭，要求记载妇女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写出男性统治下的两性关系中女人的历史。君特·格拉斯的这部长篇小说《比目鱼》就是用这样独特的艺术形式勾勒出了人类发展中的不同阶段，揭示了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制造暴力、追求权力并且走向穷途末路的过程，探寻了一直没有话语权的妇女在推动真正的进步，也就是消除饥饿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九个不同时代的厨娘栩栩如生，故事当中也融入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再现了欧洲历史的风云变幻。从某种意义上，比目鱼可以说是描绘出了欧洲文明史的一幅缩影。人文口述史光年对话集，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小凤直播室，我们继续听音乐、文学、电影跨界才女田园为我们带来她喜欢的一本书，君特·格拉斯的长篇小说《比目鱼》。
那这个故事它有没有一个可以说的故事，比如说整本小说就厨娘也好，男人也好，或者比目鱼也好，比目鱼有那么通灵吗？在这个小说
是基本上就
是
讲这条比目鱼跨越时空，然后在不同的时空里，在那个时空里对应的那个男主角。其实这个男主角是一个整合的一个概念，他不是说我只是这个时空里的一个人，那不合逻辑，这个人不可能跨越那么长的时间，他就相当于一个就是整合的一个概念。这个比目鱼呢，悠悠地浮在那个海底，然后跨越时空的来满足这个男人所提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又是这个女人强加给这个男人的，所以就挺好玩的。然后里边还有好多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是吗？哎，能不能给我们讲述一个你印象最深的细节？
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到了巫婆，然后说那个巫婆撒尿，然后就成了那个汽油，然后汽油就是能够推动汽车，
汽车都变成巫术的一种。
对，他好多时候有一些特别不条理的一些思维，
是啊，
但是特别逗，
很神奇。
在巫婆在欧洲文化里也是挺重要的，可能我原来也不了解，后来就看了之后，哎，还去找了一下关于巫婆啊这个方面的一些东西看。
挺惨的，中世纪就是迫害巫婆嘛，
对，
烧死了好多巫婆，实际上他们就是一些女性的觉醒者。
对，
但是就是 那些组织，他们就是其实他们特别不愿意这些女人这么觉醒。
所以说，君特格拉斯还是挺好玩的一个人。其实德国有很多就是写童话的作家，但是很奇怪的是，德国人写的童话非常艺术。就德国有一种文学流派，就叫做艺术童话嘛。那所以我记得当时上那个大学里上文学课的时候，还专门就是有一个老师还专门给我们讲了一堂课，就在讲德国的这个艺术童话。他会写一些就看似很荒诞，就是很儿童思维的这样的一些故事，但是其实背后蕴含的是一个挺深的一个哲理。
对，
就这些东西，包括格林童话里边都有很多这样的。
就是我现在能稍稍能想象一下比目鱼，我觉得它一定也是一本语言特别绮丽的小说。
对，因为翻译那本书是一个挺艰难的过程，德语本来就是特别特别难的一种语言，然后不像中文是没有时态没有阴阳性的，德语是有阴阳性，有阴阳还有中，然后有各种特别复杂的时态变化，然后那个格的变化。那我记得当时我看那个前言的时候，翻译的老师就说翻译比目鱼就挺折磨人的一件事情。就所以可能我觉得我那么喜欢这本书，但是我是不是真的看懂了它我都不敢保证，因为翻译过来的时候会损失很多东西，有的时候对原本这个语言里边的一些双关语或者说一些音方面的这样的东西，你是在翻译里边读不到的。所以说我现在可能还没读懂它，非得哪天那个能说德文了才能完全读懂。
那君特格拉斯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君特格拉斯算不算你的亲人之一啊？
哎呀，我想认来着，但是真的挺严肃的。君特格拉斯他本人经历特别丰富，像他经历过战争，然后经历过很多可以说不好的东西，
而且就是对于那个自己那个民族是有自省的那种。
对，他不是那种特别盲目的人，他挺清醒，然后他经常会特别嘲讽的来说德国，来说自己的国家，这一点跟那个尼采有点相似。尼采曾经说过，这个德意志民族就是一个消化不良的民族。然后君特格拉斯有的时候在他作品里也有这样一个反讽的一个意味，所以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人。
读比目鱼是你哪个时期？
也是初中初三吧。
看他脑子
这个
不坏，
不是像我们原来我们学校对面的书店，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初二的时候就摆着那个君特格拉斯的书卖。然后就写着什么那个诺贝尔奖得主，是初一还是初二，反正就那个时候，那我肯定就想看一看吧，然后就看了铁屁股，然后就去找更多的，
然后就找到了比目鱼。
对啊，
看比目鱼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一种就是看铁皮鼓所没有的惊喜，因为铁皮鼓的那个叙事基本上还是在一个就是传统小说的那个叙事的那个结构里面。
对对对，
它只不过故事比较荒诞，
对，
比较出人意料，但比目鱼好像
走得更远。
我听你这样讲，我觉得它文本上好像就
对它其实是走得更远。我觉得可能是君特格拉斯他走得最远的一个作品吧，但是可能比目鱼相对铁皮鼓来说不是那么出名，但我觉得他对我影响挺大的，就是那样用很理性的方式去做一件不理性的事情。就君特格拉斯他有好多细节，历史和那个生活细节都特别丰富，交织在一起，然后也是挺伤感的一个人。那个整体读他的书，就是能感觉到战后啊或者说战争时候那种萧条。那整体来说他的书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萧条。对，
你从他的书里读下来读到两个字，萧条。
萧条，但是挺丰富的那种萧条。萧条状态之下不同时期的人的萧条的一些状态吧。
比目鱼里是不是也有那种潮湿的气氛呢？
对，海，然后跨越世纪，几个世纪的潮湿。哎，君特格拉斯其实挺文艺的，我觉得。
对，
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各种文艺青年的根源，在他那儿人家早就写过了。然后可能我之前对德国就没什么了解，读了之后哎真是发现挺不一样的，就发现什么音乐家哲学家为什么那么多都产自那个国家。
对，而且就是德国哲学家他们特别厉害，他们就是那个自成体系嘛， 他们大哲学家都有一个体系。
对，
十三四岁就开始啃笔摸鱼了。我觉得就是阅读的时候，应该也是有一种对智力的挑战吧。
对对，
多少得有点
晦
涩。
就是比较容易读的书，那个那肯定也挺好，我也不会拒绝。但是这样的书，就是有的时候挺跟自己较劲儿的。
所以他也就特对读者也是特别挑选的。
对。
对吗？如果你稍微不吃这个，或者
就是给较劲的人读的，就像我那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人，
那越读不懂，越难读，得越把它死啃啊，也得啃下来。
对。因为书我觉得有几种吧，像比目鱼这种书我觉得是让你去思考的书，这种书我觉得它的目的不是说让你读完它就可以了，那个人呢还有好多其他目的呢会把一些他的想法要传授给你。
那你的斑马森林写作的风格上是不是多少也能受点影响？
有一点潜移默化的影响。对，觉得那个时候看的书大部分都是西方的嘛，像那个君特·克拉斯，还看了好多卡尔维诺的书，然后都是那些有一点幻想成分，但是又好像挺理性的书。
又不一样，我觉得像卡尔维诺和君特·克拉斯肯定就是反差特别大。
卡尔维诺幽默一点，轻松很多，
幽默轻盈。
飘逸很多，
是他追求的。
君特·克拉斯还是我觉得比较重的一个人，比较有分量的一个人。所以我的东西可能
也是偏重，
可能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吧。
其实在双生水蟒田园的这本小说里，我觉得也多多少少有点阅读障碍。
但是
也得需要有那个喜欢较劲儿的读者来跟田园较一把劲儿
啊。对，就是不好意思，写的不是特别顺畅就不会去写那个让你读的很容易让你读的，一下读完了很顺利，可能好多人读没有成就感，要看半天所以我觉得属于这种书吧。然后这本书其实是通过比目鱼吧，这样一个挺奇怪的生物，玩了一把那个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然后把整个欧洲的历史都穿插在其中。其实讲的是人的欲望和人怎么样满足自己的欲望，然后欲望又怎么样一次又一次折磨人，所以是挺哲学的一本书。比目鱼嘛，就是一种挺怪的生物，眼睛长在一边。还真吃过，对不起杀生，很小的时候我当时那个我记得就看到那个碗里有一条那样的鱼，还吓了一跳，颜色也黑乎乎的，然后扁平扁平的，眼睛长在一边，觉得是什么受了诅咒的动物，挺怪的。然后比目鱼这种生物觉得也是挺灵异的一种生物，觉得它整个故事就是一个充满寓意的一个故事，所以挺建议大家买一本，反正我觉得是一本可以读很多遍的书。
比目鱼是蝶形目鱼类的统称，它有扁平的身体，眼睛只生长在身体的一侧，具有鱼类独一无二的不对称结构。当我们下次再在餐馆里点一盘鲽鱼头或者是红烧偏口的时候，不知道田园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会不会让你对眼前的这条比目鱼这种通灵的生物肃然起敬。比目鱼不仅是一部文化史、妇女解放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的营养史和饥饿史。1999年，君特·格拉斯因为在他的作品中以嬉戏的黑色寓言描绘了历史被遗忘的一面，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小凤直播室，本期人文口述史嘉宾田园。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能触动你的心灵。
一个人，一本书，一部电影，还是一段音乐。
小凤直播室，让我们共同去发现。
Once upon a time, when the yen was the most powerful force in the world, the city overflowed.
在经济鼎盛时期，大量的外国移民涌入日本，他们把那里视为淘金的天堂，去拼命挣钱， 并且给他起名叫元都。母亲死后，一个无名的元都少女被送到妓女古里果那里，好心的古里果暂时收留了这个少女，并且根据自己胸前所纹的蝴蝶给少女起名叫凤蝶。从此凤蝶就跟古里果一起，也融入了古里果的一般朋友之中。火飞鸿、阿龙、朗朗，他们都是在一个废弃的空地里生存的人。直到有一天，一个黑道的男人对凤蝶不轨，在跟古里果和阿龙的打斗中，男人失足被一辆经过的货车活活压死，而男人的身上居然有一盘叫做 My Way 的磁带，里面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这就是田园我们所带来的一部电影岩井俊二的《燕尾蝶》。
带来一部怎样的电影？
电影啊，燕尾蝶吧。其实我看电影还算比较多吧，然后也有挺多喜欢的，比如说那个各种大师的电影，然后很哲学的那种。但是我觉得燕尾蝶它是一部还挺贴近生活的，还就感觉还挺亲切的一部电影。然后而且是我正好就是13-14岁正开始发育的时候看的，所以影响特大。
13-14岁就喜欢上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早熟了。
而我觉得燕尾蝶真的很好看。
对，
因为我就试过嘛，就比如说我很喜欢的电影，然后我的朋友就看他们喜不喜欢，然后10个里边有9个还都是喜欢燕尾蝶的。它节奏啊，然后剧情啊，都挺有张力的。
那燕尾蝶也是岩井俊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作。
对，在莉莉周前面，然后在情书之后。
对，
所以燕尾蝶基本上算是他一个构思挺长时间的一个东西，
虚构了那么一个叫做元都的那个地方哈。
对，就基本上那个时候看那电影都看疯了，看了无数遍，蝶都看烂了。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没有根的故事。其实好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只不过燕尾蝶它用一个虚构出来的一个世界，它就说得更具体，然后说得更形象，然后人物的命运也更悲惨吧，就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张力，然后能让你感触到更多那种无根的状态。讲的就是在日本，然后一群各个国家的移民，然后非法的移民，然后讲的他们的一个世界，就相当于生活在表面东京的表面之下，双重世界吧。
对，
我觉得可能每个城市背后都有挺多不为人知的一面。那可能你表面上看着很美好的东西，对，都有很黑暗的一面。那所以燕尾蝶，其实也是日本的另外一面吧。当时日本也是经济突飞猛进，然后看似一切都很好，但是背后还有那么一群非法移民过着那样的生活，就不可想象。然后里边出现了好多场景啊，什么鸦片街呀、然后他们住的那些地方，如果看过的人就应该知道啊，有这种地方，不可想象。但是后来我通过一些朋友了解，就真的是有类似的地方。
而且我知道田园你的青春期就是在日本东京电影节上，
对，是参加了展映的单元，然后反应还挺好的。像我每年都有一部电影去东京电影节，所以还跟东京电影节挺有缘的。
那就跟东京那个城市会比较熟悉一些。
对，我去过，也去过几次嘛。
会自觉不自觉的想起燕尾蝶吗？
啊，肯定
会，太会了
、肯定是。
能找到鸦片街吗？或者是像鸦片街？
鸦片街倒是没找到。东京就是有好多层吧，我觉得其实每个城市都是发展到这一步，就东京就是给我感觉是一个挺诡异的地方。对，因为东京靠海嘛，然后一般靠海的地方就是挺有灵气的，像东京有好多地方都有猫。就猫多的地方就一般都挺
猫是一种比较灵异的动物。
对，在东京的时候专门去过一个地方叫根津，然后那个地方就有特别特别多的猫，流浪的猫，
流浪猫，但都特别幸福，也不会有人虐猫什么的。
对，没有。反正我觉得东京就是，比如说我最惊讶就是，
猫城啊，原来是。
对对对，很多猫，然后很多猫就生活在那个东京城里边。东京就是人多的跟蚂蚁一样，东京跟上海跟那个香港是挺像的，特别是跟香港。然后但是香港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挤。
对。
东京很怪，我觉得人口密度应该相当吧，但是东京就感觉没那么挤，就是可能就日本人可能骨子里有一股那种特别拧吧， 然后特别蠢的那种劲儿，所以相互相处起来有一种特别诡异的那种哲学，能够在小小的空间里边还能找到自己的空间。特别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那个涩谷的那个天桥上面就看到绿灯一亮，然后两边乌泱泱的人就这么穿过去了。觉得之前觉得不可能，这么多人怎么可能就不碰不撞，特别诡异。那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城市下面，然后有着一批那个
非法移民
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不按规矩出牌，然后他们的生活就他们的酸甜苦辣，
他
们的青春，然后他们的爱情啊，然后他们的伤感，就是太丰富了，就看了无数遍都不会厌倦。
最喜欢燕尾蝶里的哪个人物？飞鸿是吧？
飞鸿咕哩狗。
你叫什么？
我叫咕哩狗。咕哩狗这名字很怪吧？你知道咕哩狗吗？就是奶糖的咕哩狗。这个国家的比基尼斯们都是吉咕哩狗长大的。
然后我还特喜欢那个阿给哈那个小女孩，每个人物都特别喜欢。
太久了，我现在就好多都想不起来。
是一环套一环，
而且燕尾蝶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的那个影调都是很暗的，那种很工业很金属的，然后很地下的，有点脏的，乌乌压压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所以说做得特别好嘛。就首先它是挺庞大的一个东西，像包括莉莉周啊，或者花野爱丽丝，就那些岩井俊二其他的作品都相对来说很简单。
简单，对，像小品一样的，很清新
的。对，但是很舒服，也是讲青春，然后有好多感情在里边，但是剧情相对简单。燕尾蝶是很复杂，那作为一个导演，就是首先去选择这样一个题材，这么复杂，然后对他来说，对他的功力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是会讲故事的导演，他不像某些可能年轻的导演，为了去追求一些东西，反而连电影最基本的东西都不会。因为这样，首先他会讲故事，讲得很好。
那我还是要问田园，你觉得就是燕尾蝶，你现在回想起来，最打动你的情节？
太多了，飞鸿那个不是分两段嘛，他先开始往那边望，然后后来第二段他死了之后才出现，他看到的是那个 Gulligo 那个乐队的那个海报。
I am the Gulligo I am the Gulligo Shade was such a rare ball of energyYou know that Japanese candy? Japanese businessman. Grab sake and gurgle.
现在一件机票有包啊有钱吗
没有。
那去那吧。
上哪去哪
你就要。走吧走吧。
亏走了
没感觉后面还有那么多呀。走走吧。
莫名其妙啊
阿龙打死的那个黑社会成员须藤的肚子里有一盘磁带，上面录着美国歌曲 My Way， 而那盘磁带中隐藏着制造伪钞的磁性感应资料，众人利用这盘磁带大量的复制伪钞，一夜之间变成巨富。飞鸿买下了一家夜总会，专攻古力果演唱。不久呢，古力果由于演唱天赋出众而与唱片公司签约，一举成名。而唱片公司出于商业策略，向警察告密飞鸿的非法移民身份，希望将飞鸿赶出古力果的生活。飞鸿在被拘留多日遣返的时候，却意外的因为身无分文而莫名其妙的被释放。走出遣返局，他飞快的在日本街头狂奔，一回头，他仿佛看到了什么，一下子呆住了。画面在这里静止，飞鸿看到了什么？镜头一转而去，谁也不知道。
电影令你感动的地方在哪里呢？
觉得就是那种无根的状态，然后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痛苦，然后他们的快乐。
那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心是不是也是特别紧的？
对，
就是、会觉得为他们揪心，
对，
就是、跟他们一起
挣扎，肯定的
那种感觉。
然后我记得里边有一句台词特别特别出名，就是说大家都在努力的活着。然后就这句话就是挺动人的，我觉得，因为可能好多人活着就不知道为了什么，然后你看大家都在努力的活着，反而就是为了这个不知名的这样一个目的，然后慢慢去度过这一生。然后觉得他们里边烟套里边，然后各式各样的人生活其实挺丰富的，黑帮啊，然后每天打架啊，抢劫啊，然后各种方法去养活自己，偷啊，抢啊，坑蒙拐骗。然后但是你居然特别厉害的是把这一帮就是一帮流氓，然后一帮强盗写的特别，然后你就从看了燕尾蝶之后，你就突然明白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挺可爱的一面吧。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也许他背后就是无数个故事。那可能看了燕尾蝶之后，就会宽容一些。可能看到一个人，可能看这个之前觉得哎很烦，不想理这个人，但反而看了燕尾蝶之后，会去想一想这个人可能他背后有很多故事。可能我们生活的城市里，也有一群人过着我们完全不知道的生活。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世界，那所以看了燕尾蝶之后就会很宽容吧，就会想啊，其实这个城市里还有很多很多层，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很少。你像我当时就是一个学生，每天就是几点之间来来回回，然后生活也没有说太多的那种生活上的磨难，反而是自己给自己找一些添堵的东西。那所以看了燕尾蝶之后，有时候会去想，然后有时候会去看，哎，一个卖早点的阿姨，她的生活有的时候都挺能打动你，然后你看到他们的表情，就真的是会打开
你
的一个空间，对，
就提供了一个你观察生活的一个视角，
对，
是吗？
看了燕尾蝶之后，它给你一个新的一个入口吧，让你去看看，哎，你周围很普通的人，比如说每天早上去那个卖早点的阿姨，卖糯米包油条的那个叔叔，然后开门的那个门卫，哎，他们的生活其实跟你一样丰富。
就是
每个人生活其实都是平等的。
哎，真是没想到看燕尾蝶还看出这种效果了。
是，确实。
那之后就是说，我觉得你后来包括你喜欢用相机去记录，也是一种视角，对吗？
对，
是另外一只眼睛。
对，像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女摄影师，也挺有名的一个摄影师，叫Diane Arbus， 就是戴安·阿伯斯，就是她也是她花了很长时间去拍一群弱智的人。然后拍一群杂剧团里的人，或者比如说身体有缺陷的人，就他也是自己家里是一个
残酷摄影，
对对对，但是他不是很刻意的，不是什么黑镜头那种，就是故意要表现你生活很苦啊，那种，他是反而
就
很平静的去看，因为就是这些人，你可能觉得哎。这样那个怎么活呀、啊、但是人家他有自己的快乐，也有自己的痛苦，那这个是你不能去理解的，你只能旁观。那所以我觉得看完燕尾蝶之后，就总会有这样一种心态，就是人跟人的生活确实是不能够互换，你永远都不能处于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就会更加包容。那可能啊，我也会旁观，比如说我拍下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啊，那我就会对，我记录下来，其中也包含了很多东西。
田园这么喜欢燕尾蝶，或者说你后来就说也去做音乐哈，是不是也跟这个电影当中的那个情节，就是 Gligo 的那个乐队是不是有关系呢？
对啊，挺有关系。我们那会儿说话都学那个日本口音的中国话。如果死了就再也见不到飞鸿了，当了明星忘了大家，就是各种，现在已经学的不是特像了，原来学的特像，
是吗？
我们莫名其妙，就是各种。
Hello。
飞鸿吗？是我呀 ，Gligo。
Hey Gligo，What's up？ 呀，你呢？
还好，大家都好吗？
嗯 ，very good。
你飞鸿？
对了，你最近没选电视？
飞鸿，你听我说。
那是我看错人了。
飞鸿，那把磁带呢？
磁带？
那把麦位？
啊？
一帮莫名其妙的家伙在追我，要着那把磁带。
嗯？
还带着枪，怎么办呀？他可是流氓，大家都会被杀的。
你现在在哪儿？
我不知道。
和谁在一起吗？
飞鸿。如果我被杀……
别瞎说。
请原谅我。
什么？
我当了歌手，耍了大家。
说什么呢？
请你原谅。
别瞎了，大家都为你高兴。
被杀了的话……
没事。你到底在哪？
被杀了的话……
别瞎。你是那种随便被人杀的弱女人吗？
就再也见不到飞鸿了。
别担心，有我呢。
然后挺感动的，而且他对音乐方面也挺好的。原来那会儿听的都是特重的，然后 My Way 其实是一首挺老的歌，然后原来就也不听爵士，然后也不听老歌，哎，反而后来就慢慢的开始听一些老歌，就发现了好多，哎，挺好的。然后。对，然后也老唱那个 My Way 啊什么的。
And now the end is near, and 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 My friend, I'll say it clear.I'll state my case, of which I'm certain. I've lived a life that's full. I traveled each and every high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Regrets, I've had a few, but then again, too few to mention. I did what I had to do, saw it through without exemption. I planned each charted course.Each careful step along the by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Yes, there were times I'm sure you knew when I bit offMore than I could chew, but through it all, when there was doubt, I ate it up and spit it out. I faced it all and I stood tall and did it my. 其实
每一部电影，一部好的电影，或者说一部好的书啊、唱片，都是给你打开了很多窗口，让你消除一些成见，然后消除一些偏见吧。我觉得如果一部电影让你变得很极端，我觉得它就不是一部好的电影。好的电影一定是可以让你很开阔的。
那在日本有没有碰到过岩井？
我在香港碰到了。
哦，是吗？见了岩井俊二的真人版那会儿什么状态？
我还是挺被动的，然后我继续努力，
还是默默支持。
对，继续努力。比如说我见到一个人，我不会那个疯狂的冲上去。你知道我的唯一方法就是我有一天努力，我能就比较正式的就站在你面前或者怎么样。然后如果有一天能合作也挺好啊。
你曾经幻想过，比如说如果可以扮演岩井俊二电影中的某一个角色的话，你希望演谁呢？
我觉得就其实岩井俊二跟演员之间也是互动的。
嗯，
我觉得如果燕尾蝶没有 Chala 这个人，我觉得他不能是燕尾蝶。所以他的电影是演员成就导演，导演也成就演员，所以我觉得我绝对不可能说我去当咕哩狗，那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电影的角色都无法复制。
身上有没有纹身？
哎，想纹来着。
演的一部电影《蝴蝶》，蝴蝶那个主人公小叶的身上也是有一只
蝴蝶
的蝴蝶，对，那是燕尾蝶吗？
嗯。
当时没要求导演给你喷成燕尾蝶，
导演也很喜欢燕尾蝶啊。
对啊，有关系吗？
有关系，都挺喜欢的，多多少少都有。
那个电影里的这个小细节，是不是也是你跟导演你们在？
我觉得好多人都有严谨俊二情节，《任逍遥》里边那个赵涛胸口还有一个蝴蝶呢。
嗯，
觉得那部电影影响挺大的。
对。
很多人都有情节，
应该是艺术青年必看的那个十大电影之一，入门级的电影，
对
对
对，必看的，必修。燕尾蝶是首先是一个特别好看的电影，然后故事特别曲折，然后我觉得岩井俊二最伟大的一点就是总能把女主角或者男主角拍得太可爱了，你会因为这个电影爱上这个男主角或者女主角。然后他总能把人物拍得太真实了，好像就在你旁边。然后所以可能所有的女演员或者男演员都有一个终极的愿望，就是能够出演一个岩井俊二电影里的主角，因为他会塑造一个就是不能磨灭的一个形象吧，比如说《咕哩狗》或者《飞鸿》，然后或者《莉莉周》里边的那两个男孩，这些形象对都会活一辈子。然后这部电影它其实挺丰富的，然后讲的是一群无根的人，那所以也打开了一个世界。所以他告诉我最多的一点就是。有的时候留意一下你身边的世界，可能你很不起眼或者说你平常很忽略的一个地方就藏着另外一个世界。
名前だろうと言った。
他这样活了。
飞鸿死了，在他弥留之际，他一直在哼唱着那首《My Way》，然后镜头突然一个切换，飞鸿之前被莫名其妙从移民局释放出来，兴奋地在街头飞奔的时候，一个转身，他突然站住了，惊呆了，原来就在他的前方，一张印着燕尾蝶的巨幅海报正在腾空而起，那正是古力果担任主唱的圆都乐队的招贴海报。古力果的梦想也正是飞鸿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虽然他们最终又失去了这一切。燕尾蝶，一个关于梦想的追寻和失去的故事，这是田园最热爱的一部电影。田园说，如果纹身的话，他也许会纹一朵莲花，但是他绝对 不会闻一只蝴蝶，因为蝴蝶在他眼中是一种太忧伤的昆虫了，要经过多少艰难才能从一只毛毛虫变成一只蝴蝶啊。好，那么下一周田园将为我们带来他无比热爱的一张唱片。这里是小凤直播室，今晚嘉宾音乐文学电影跨界才女田园。
I love a Swedish boyfriend who is always smiling, but I feel so lonely every time he's around me. I met a girl who's blue. She didn't say